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27日，外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九合一牵动台海局势。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嚟紧呢一个星期六26日啦，就系台湾嘅九合一选举。今日我哋嚟讲下九合一选举吓。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可能会牵动到美中之间的关系的，还有美台关系、中台关系的。而台北市长的选举呢也是重中之重的。除了这个之外，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还有什么抬头呢？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是他们的地方选举，就每四年一次的。通常就是在这个中央选举，就是选总统和立法委员，他们上任后两年呢就是選地方的官員，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的選舉呢是不是同一年的，是隔兩年這樣。九合一其實都挺厲害的，因為真的選了 地方上所有的官員，包括了六個直轄市啦，台灣的直轄市 有台北啦、新北市啦、桃園市、台中、高雄、台南，即係呢六個主要嘅城市，咁就要選佢哋嘅市長。另外咧，仲有15名嘅縣市長，910名嘅直轄市同埋縣市議員，204名嘅鄉鎮市長同埋原住民區長，2139個鄉鎮市民代表同埋原住民代表，仲有咧就係7748名村里長。咁所有人咧都喺2022年咧12月25日咧，就即係喺佢26日選咗之後嘅一個月咧，就大家就職啦，就任期咧就係4年。咁所以就係好重要啦嚇。咁今次嘅選舉裏邊咧，仲加咗個公投，就係台灣想改佢哋嘅憲法，將20歲只能夠去選舉嘅年紀咧改到18歲。因為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民主政體都是18歲就可以選的，美國18歲可以選，加拿大18歲可以選的，很多地方都是，但是台灣呢就是仍然是20歲，所以今次他們要去改。但是這一次的公投和以前的，譬如上一次的4個公投不是幾一樣，今次的公投呢是修憲的公投來的，起碼1/2的人同意咧，才可以修憲嘅。咁呢一樣嘢對台灣人嚟講咧，就有中意有唔中意啦。咁有時啲藍營咧就會，即係藍營就係國民黨就會攻擊，即係綠營民進黨話佢哋梗係啦，後生啲個都支持你，嗰啲全部天然毒嚟嘅。咁你降低咗嘅年紀嘅話，梗係更加多人支持啦。不過我覺得呢一個係台灣自己完善緊佢哋自己嘅選舉制度，因為全世界絕大部分嘅人，絕大部分嘅國家民主國家都係18歲就選㗎啦。咁我哋都要睇睇個公投嘅情況點。
呢一次台灣嘅選舉咧，會受到邊啲因素影響啊？尤其係外部因素咧？
現在的台灣的政治的局勢呢，有四樣東西是令到他們的地方選舉也好，中央選舉也好呢，都帶有一些的即是中共的色彩的。第一個就是俄烏戰爭。俄烏戰爭是令到台灣人知道戰爭可能會降臨在這個島國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知道如果俄羅斯打得烏克蘭的話，中共真的也有可能是會來這個侵略台灣的。第二個呢就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機，就是今年8月發生，就是佩洛西他訪問了這個台灣之後呢，中共呢就有很大的反應，很多的做了很多的軍事上的反應，同埋亦都是在商務在貿易方面呢 就制裁了台灣很多的產品的。第三個呢就是遠一點，就是2019年香港的國安法，就是國安法令到很多民主人士在香港全部捉晒同埋入獄， 無論佢哋係報社或者係蘋果日報好，黃之峰又好，戴耀廷又好，總之佢哋代表咗呢個社會嘅不同嘅階層，只不過佢哋係喺反送中裏邊有參與，所以就有一個咁大嘅抓捕行動，咁咧就令到台灣當時講咧有亡國感嘅。亦都係直接將呢個2020年總統大選嘅投票率咧推到去74.9%，呢個喺世界上即係極高嘅，喺台灣嚟講亦都係極高嘅。咁呢個第三個因素，第四個因素咧就係2022年嘅10月，即係啱過咗嘅10月，二十大召開，佢哋就通過咗堅決反對同埋壓制台獨，並且將呢一樣嘢咧寫入咗中共嘅黨章裏邊。亦都係呢樣嘢令到好多台灣人知道，可能中共真係會嚟打，咁所以呢啲都係比較大環境啦，即係個政治嘅氣候啊。咁呢啲所有政策都同中共有關嘅。咁今次呢一個台灣九合一咧，即係有一啲嘅睇頭啦。
咁影響佢哋呢一次投票嘅因素咧，似乎你講話都係同中共有關。咁仲有啲咩睇頭咧？
咁首先我哋睇一睇咧，就係國民黨咧喺上次即係2018年嘅九合一選舉裏邊咧，佢哋得到好大嘅勝利，喺個六都即係六個直轄市裏邊咧，佢攞咗高雄、新北市同埋台中嘅，而民進黨就攞咗桃園同台南，而柯文哲作為佢身邊就成立咗佢嘅所謂嘅民眾黨啦嚇，當時嚟講咧，佢亦都已經同民進黨咧係分道揚镳啦，咁佢自己就係成為台北市嘅市長，即係國民黨有三個。民進黨有兩個，而家柯文哲有一個。咁大家心裏都知道，高雄市因為大家要去彈劾啊韓國瑜，就逼咗佢落台。結果咧，高雄咧亦都係俾民進黨攞翻嘅。咁即係所以可以話喺地方嚟講，喺直轄市嚟講咧，國民黨同埋民進黨咧係一分天下嘅。咁咧就國民黨佢哋目前咧係有14席嘅縣市長嘅，係佢哋嘅。而呢個民進黨只有7個縣市長，咁就係國民黨今次嚟講，佢嘅又係有好大好大嘅野心，佢哋想攞翻台北市同埋攞翻桃園市。如果攞得成嘅話咧，咁佢哋攞5個噶啦。咁而呢個民進黨咧，就係希望咧，當然就係桃園同台南，佢哋覺得應該咧就係唔走得甩噶啦，應該係民進黨噶啦。但係佢亦都係想希望咧。就係即係台北市，佢哋會係或者攞到台北市。
嗱，呢一次嘅台北市咧，睇到咗柯文哲咧，佢已經係做滿咗所有嘅任期噶啦嚇，唔可以再競選連任噶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咧，而家嘅爭霸咧就係國民黨咧、民進黨咧同埋民眾黨嘅。似乎睇到呢三個候選人咧個競爭似乎都幾激烈下嘅喎，路橋。咁啊，呢一次民眾黨即係柯文哲嘅黨啦。如果系攞唔翻呢个台北市嘅话咧，咁即系佢失去咗6个市都全部冇咯。
想讲讲个民众党，因为今次民众党系好出风头嘅。民众党系一个浅蓝嘅政党，其实就系柯文哲之前咧系民进党嘅。咁呢个民众党咧，亦都系柯文哲佢创立噶啦。佢2015年嘅时候就对中共嘅两岸一家亲嘅讲法咧表示认同。咁喺2015年開始就同民進黨開始越行越遠啦，咁就分道揚镳。民眾黨喺2020年咧，就係同退出國民黨嘅郭台銘咧走得好近，咁就喺立法委員嘅選舉裏邊咧，居然攞到5席全國不分區嘅席次嘅。咁咧就民眾黨佢自己定義自己係淺藍啦，佢就係睇中嗰啲中間嘅選民。今次因為柯文哲已經做了8年啊嘛，所以佢落嚟，佢就推選了自己的助手啊黃珊珊咧，就係、是、參加台北市市長的競選嘅。而黃珊珊背後咧有宋楚瑜嘅支持，咁所以呢一啲嘢都係俾我哋感覺到柯文哲離開咗民進黨之後咧，佢就係同一啲嘅國民黨唔啱嘅國民黨人，好似郭台銘咧就合作。呢、這個情況就係咁樣。咁而家嚟講，就叫佢做白色力量，即係除咗藍色嘅國民黨、綠色嘅民進黨之外，仲有一個白色嘅呢一個柯文哲嘅民眾黨。咁當然，柯文哲佢係好想2024年參加總統大選啦。佢創立民眾黨嘅主要原因，亦都係喺呢一度。柯文哲佢作為台北市嘅市長，佢係喺台北佢係好有勢力，但係台北以外就唔知啦。咁今次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喺新竹。 即係新竹就唔屬於呢個直轄市啦。但係新竹佢嘅候選人似乎咧而家咧係都幾有可能嚇，佢而家係直接咁樣同綠色嘅民進黨咧係去爭呢個地方。咁所以台北佢係好穩陣，但係台北以外，佢係咪真係可以威脅到國民黨，甚至將來嚟講取代國民黨成為第二大黨，同埋直接去威脅民進黨咧就唔知啦。但係今次嘅選舉，我哋會睇到啦，我哋會睇到佢係咪真係有呢個力量。佢目前嚟講已經係第三大黨噶啦。
啱先講緊之前民眾黨嘅宋楚瑜咧，當時咪又係成立咗親民黨，後嚟搞嚟搞去咪又係不了了之，可唔可以形成第三個力量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噶。
咁咧就呢一個係一樣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抗中保台，台灣是叫抗中保台，其實比較正確的講法應該是抗共保台，但是台灣是叫抗中保台。那這個抗中保台，即意思很明白，抵抗中共保護台灣，就是為蔡英文在2020年的時候贏得大選，贏得他第二任期，這樣就得分是很多的。但是來到地方選舉呢，就不是這樣的情況。地方選舉一般嚟講咧，就唔係點樣去涉及即係呢啲嘅外交啊，或者兩岸嘅議題，多數都係比較地方性嘅一啲嘅議題。佢哋注重嘅就係呢一啲，所以今次會唔會係喺地方度，大家都一改以前嘅做法，而係將票投俾主要係民進黨同埋一啲即係譬如話時代力量呢啲啦嚇，時代力量就比較細，非常非常之細啦。是啲民眾會唔會投俾因為抗中保台而投俾民進黨呢？呢、這個我哋今次都可以去睇一睇，係咪呢個抗中保台已經重要到一個地步，以至地方選舉都係改變佢哋以前嘅做法。
有可能喎，老喬，啱先你咪提到咗喺 Nancy Pelosi 訪台嘅前後啦，中共咪對台灣方面嘅農產品咧實行多次嘅制裁啊。咁你話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地方選舉想唔介入政治咧？或者是外交都挺难的，看来尤其是台北市想不讲政治不讲外交，我想都挺难
了。就台北市今次就是白热化，就是根据民调就是国民党的蒋万安、民进党的陈时中和民进党的黄珊珊，台湾叫三脚督，督就是督察的督，这三个人就是根据民调就是不相上下，就是每一个民调都有赢家，即係譬如有啲民調就話蔣萬安係，有啲民調就話陳時中係，主要係佢哋兩個。呢、這個黃珊珊咧就稍為落後一啲，咁所以而家嚟講完全冇辦法講出台北究竟係鹿死誰手嘅。咁即係台北點解咁重要呢？就係、是、台北一直咧就被視為係總統大選嘅前哨戰，就係、是、過去嘅四名嘅曾經擔任過台北市市長嘅人物裏邊咧。就有兩個咧都成為咗台灣總統，一個咧就係陳水扁，一個係馬英九。即係怪唔得柯文哲佢心裏邊嘅野心好大，佢知道佢做咗兩任台北市長嘅話咧，佢成為台灣總統嘅可能性係存在嘅，就係、是、咁樣。呢、這個台北市咧一向都係國民黨嘅天下嚟嘅，主要係即係1949年蔣介石遷台嘅時候。好多佢帶嘅軍隊同埋佢帶嘅公務員咧，佢哋都聚集喺台北。咁跟住佢哋啲後代都喺嗰度生長啊，喺度長大啊，喺度讀書啊，喺度發展啊咁樣。所以即係國民黨嘅票倉就係台北。咁今次啊，蔣萬安咧係好令人觸目嘅。蔣萬安嘅背景，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其實咧，佢嘅爸爸咧就係呢個蔣孝嚴，而蔣孝嚴咧就係蔣經國嘅私生子。佢係本來跟佢媽媽姓嘅，叫係姓張嘅嚇。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都改將自己嘅姓改到姓蔣。咁佢個仔蔣萬安咧，亦都係跟住改姓。而呢個蔣孝嚴，佢本身就係以前嘅國民黨嘅副主席啦，亦都係前台灣外交部長嚇，亦都係總統府嘅秘書長。咁所以本身佢嘅即係佢政治嘅經歷，佢爸爸嘅政治經歷係好厲害，同埋佢亦都係蔣經國，佢個私生子而家蔣萬安係蔣經國嘅孫啦。蔣萬安本身就係一個律師嚟嘅，佢喺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攞咗法學博士之後咧，喺美國加州咧就擔任律師嘅，跟住佢就翻嚟台灣。佢自己都好年輕，佢1978年出世，而家即係40多歲啦。 咁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經歷對佢嚟講係有利嘅，特別係國民黨好多人即係覺得，自從馬英九即係有頭有面出過嚟，即係贏咗兩屆嘅台灣總統之外，而家佢哋國民黨睇唔到有任何人可以取代馬英九再奪得呢個台灣總統嘅位置。蔣萬安就合乎咗好多國民黨嘅嗰個睇法，即係嗰個期望。不過蔣萬安因為佢本身都係好年輕啦，即係好多人亦都係要睇下佢對台灣威權統治時期嗰個立場。咁即係台灣好多嘅新生代都係支持轉型正義啦，就希望公開白色恐怖嘅檔案。咁佢哋亦都係覺得呢個白色恐怖係佢嘅太爺就蔣介石造成嘅。咁所以亦都係睇佢嘅立場，睇蔣萬安嘅立場。所以蔣萬安嘅出現咧，對整個選情係有利嘅地方，亦都有不利嘅地方嘅。
其實你講得啱，蔣萬安咧而家係被認為係國民黨嘅希望嘅。上一次咧，拜登一開始派佢嘅老友去台灣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見過蔣萬安嘅，亦都見咗而家嘅副總統賴清德嘅。因為美國認為咧，一定要係兩邊嘅人咧，佢哋了解過佢哋究竟對中共嘅態度係點樣咧，佢哋先至決定對台灣嘅政策咧，究竟係點走嘅。
咁咧就陳時中就大家都知道佢啦，即係台灣嘅疫情個控制得咁好，特別係當初嘅時候真係全球冠軍嘅，做得咁好就係陳時中啦嚇，可以話佢係整個整件事嘅最關鍵嘅人物。咁今次咧佢亦都係代表民進黨去參選呢個台北市長嘅，但係咧佢就打呢場仗打得好辛苦，因為佢出嚟嘅時候亦都係台灣開始嗰個疫情。死亡人數比較多，疫情亦都係呢個 Omicron 擴散得好厲害嘅時候，咁好多人就反而話佢同阿蔡英文咧係冇及時咁樣去攞到海外嘅啲嘅疫苗，令到呢個疫情擴散。咁咧就因為大家係喺度對壘啦，所以就蔣萬安對佢係非常之客氣嘅，話佢係邪惡力量。咁啊，黃珊珊咧就話佢謀財害命。咁啊，陳時中就話你哋可唔可以唔好淨係睇用疫苗呢一招？嚟針對我，可唔可以唔好咁多人身攻擊啊？咁多嘅仇恨，可唔可以睇下我其他嘅能力？咁即係呢個選舉就係咁啦嚇。我諗民主選舉裏邊就大家就打口水仗，即係互相嘅去抹黑，呢個亦都係大家能夠接受嘅，亦都係點講啊？就係咁嘅情況。美國係咁樣，咁係加拿大都一模一樣啊嚇，冇乜分別。台北市講完啦，台北市我哋星期六晚就應該知道台北市邊個會攞到呢個大位噶啦。咁咧就其他五個城市咧就民進黨嚟講咧，佢覺得高雄同埋台南咧就係賴清德嘅地盤嚟嘅。咁咧就係高雄同埋台南咧都係冇問題嘅，但係桃園咧就係比較麻煩一啲啦。咁咧桃園亦都發生咗一件事，就係即係代表民進黨嘅林志堅，佢因為論文抄襲就俾台大。即係發覺啦，咁就揭發咗出嚟，然後佢後屘退選啦。咁所以即係出師不利。咁但係國民黨呢邊嘅張善政咧，亦都係俾人批評得好厲害，因為咧佢係由黨中央咧係空降落去桃園，好多人都對呢樣嘢好不滿。咁所以桃園今次咧兩方都係有所謂嘅醜聞啦，咁就半斤八兩，就睇下點樣啦。不過如果我哋分析一下，如果係國民黨，佢係攞翻呢一個新北市，新北市係而家係國民黨嘅，佢係侯友宜，佢攞翻台中，台中盧秀燕係強到不得了嘅，即係國民黨係冇乜問題嘅，攞翻新北市，攞翻台中，如果台北又俾蔣萬安攞到，桃園又俾佢哋攞到嘅話，咁六個直轄市裏邊咧，佢哋攞到四個啦，咁所以國民黨其實個地方嘅勢力係好大嘅。咁啊，點解國民黨嘅地方勢力好大？即係因為佢一直係1949年去到台灣之後，國民黨就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一黨獨大啦，係嘛？直至到1987年啊，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至嗰陣時至完結咗一黨專政，咁所以佢喺地方嘅人物係好根深蒂固嘅。呢啲有人物，亦都有即係金主啦嚇，即係佢哋選舉都要有錢啊，所以佢。即係整個台灣嚟講，係地方嚟講，佢嘅勢力其實好大。因為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評論，講到蔡英文啊，講到民進黨，覺得民進黨係佢係抗共嘅，所以我哋就覺得 即係民進黨好似嘅勢力好大，又加上蔡英文已經第二任嘅作為總統啦。但係其實國民黨喺地方勢力好大。不過咧，就有一樣嘢大家就要注意，即係國民黨嘅勢力喺地方勢力好大，並唔代表地方啲人就支持共產黨喎。即係呢一樣嘢，我諗就要即係分得清少少。即係喺過去嚟講，就係2018年嘅地方選舉嚟講，國民黨係贏民進黨好多嘅。你要睇翻我頭先所講嘅贏好多，但係我哋冇因為咁樣就覺得成個台灣就係去親共嘅。
你呢種講法又真係幾有意思喎、哦，咁啊值得我哋去關注一下九合一嚇。
但係中央選舉就唔一樣啦。中央選舉主要就係選總統啦，同埋呢個立委啦、立法委員啦。咁咧就係邊個黨攞到咧？就的確咧，就係對兩岸關係個影響就會大好多。
似乎而家講緊國民黨親共嗰部分啦嚇，好多時候咧都係講緊嗰班老人啦，把持緊國民黨入邊嘅人脈嗰部分啦嚇，係嗰部分人嘅，其實都幾似中共入邊內部嘅呢啲老人幹政喎嚇。
講翻國民黨啦，國民黨就你睇馬英九，你睇朱立倫，你會對國民黨有一種係即係比較固定嘅睇法，佢哋盲點好多嘅。但如果有些新生代來說，其實他們都一直都想掙扎出即是國民黨的那個緊箍咒，譬如蔣萬安啊，國民黨就是以 馬英九為代表的那個緊箍咒。譬如即是國民黨的盲點，就馬英九來說呢，就他經常都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他最近他自己的 Facebook 裡面問蔡英文，為什麼你不承認九二共識，說得很長，覺得他說他在任期間怎樣令到台灣很和平，很多說很多話。但馬上有人反駁，他就說你的九二共識裡面的一中各表，那個一中各表已經不見了，現在取替的是一國兩制。習近平，共產黨根本沒有讓你有一中各表的機會，現在共產黨的意思就說台灣就是屬於他的，就是一國兩制。所以這個是一個國民黨一個、就是、以馬英九為代表一個很大的盲點。另外呢，就經常都說兩岸同屬一中，這個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他說如果兩岸都是同屬一中，台灣人都認同了這件事的話，那中共拿回台灣或者是侵略台灣有什麼問題啊？這是國內他們國內的事情來的，是中國國內的事情來的，所以這些都是台灣的盲點。那蔡英文呢，就是他在他這個助選期間呢，今次下就說了很多東西，即大概我覺得他都講中了為什麼西方社會現在是很支持台灣的。他即係蔡英文講咗，就係話西方社會睇到台灣，佢唔喺度破壞現狀嘅，破壞現狀嘅一方咧係中共嚇。呢一個就係點解西方社會願意幫助台灣嘅原因，因為台灣係維持國際秩序同埋和平穩定嘅一方嚟嘅，大概咁嘅意思。另外就係台灣亦都係自己做好準備，佢係好堅定自己。亦都好有自信、好團結、有決心嚇，即係佢助選嘅時候講嘅説話啦。咁我哋覺得阿蔡英文講得啱唔啱，我哋自己去判斷啦。但係佢都真係講啱咗一點，就係如果係台灣係好好戰嘅話，我諗第一個拜登就唔會支持啦，因為拜登一直就話佢係贊成台海兩岸係保持現狀嘅。咁咧另外咧就係阿副總統賴清德咧。亦都指出咗啲嘢，就係今次嘅助選嘅時候講咗啲嘢。佢話台灣嘅當務之急咧，第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後疫情時代點樣恢復經濟。而家台灣嘅佢個通脹都即係增加咗啦，即係但冇其他嘅國家咁犀利啦，大概4%到啦。咁咧就喺供應鏈重組嘅時候，佢即係台灣要研究下自己扮演啲咩關鍵角色。佢呢度當然我諗佢就暗示台積電啊，喺呢個晶片嘅呢個供應鏈裏邊，台灣扮演咩角色？第三咧就係點樣去守護台灣嘅主權？第四咧就維護印太和平發展啊，呢點好重要。台灣已經唔係淨係台灣，佢自己睇自己係印太嘅一個部分。
咁佢哋講得不無道理喎，維護台灣嘅安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体系当然是最重要的。而台湾如果真的被中共拿回去的话，那台湾真的没有好日子过的，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讲到台湾为什么能够站得住脚，那我这里也引一引民进党台中市的市长候选人蔡其昌，他讲了三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他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 咁整個人口又咁少，國家又咁少，但係能夠活落嚟，能夠存活落嚟，係因為台灣堅守咗民主，係呢樣嘢令到其他嘅國家嚟幫台灣。咁呢個我都講得好啱。第二個咧就係個台灣而家嚟講係好重視嘅自己嘅國防嘅力量，即係佢唔係淨係去靠人，佢要靠自己。所以亦都係即係喺戰機啊、艦艇啊各方面咧喺度自強不息嘅。第三個保障咧就係台灣嘅經濟同埋呢一個晶片嘅實力啦，呢個嚇即係全球半導體嗰個實力。咁呢個我哋都唔需要太多講啦。即係台灣佢能夠站得住腳，係因為佢有自己有咁樣能力喺度。咁今次嚟講咧，就大概係咁嘅情況啦。中共係繼續去干預嘅，雖然咧就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咧就話中共可能係因為要討好其他國家啦，而家要緩和一啲啦，同埋自己國內都好多事情發生，所以咧就冇好似上次選舉嘅干預咧咁大。不過就係佢啱講完咧，又台灣又爆出咗咧有一個係呢個叫做向德恩嘅呢個咁嘅人，佢係台灣陸軍裝甲上校副旅長，佢做呢個職位嘅時候咧，就係被另外一個台灣金門記者，佢叫邵偉強吸納，然後做咗特務。每個月咧就係攞40,000元嘅台幣啊，就係咁樣。咁就另外就陳時中同埋民進黨嘅 Instagram 咧，突然間咧就有湧入大量嘅用簡體字寫嘅，即係呢啲咁樣嘅留言啦，係嘛？全部都係一片謾罵啊，製造混亂啊，引起矛盾啊，就係呢啲咁嘅嘢。不過台灣人一睇就已經知道㗎啦，就亦都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咁蒙查查，而家一睇就知道乜嘢。咁所以就係的確係咁樣啦，就即係台灣嚟講，佢嘅今次選舉或者以後嘅中央選舉之所以重要，係因為台灣係呢個華語世界裏邊嘅民主嘅典範嚟。香港已經冇啦，而家冇辦法啦。咁樣就係華人民主嘅典範，咁亦都係中共下台後發展嘅榜樣。所以佢嘅選舉今次亦都係令到好多全球嘅媒體係聚焦嘅，呢個係以前未試過嘅，而家唔係，而家就好多即係西方嘅媒體都聚焦台灣今次嘅地方選舉。
佢哋嘅聚焦當然係關乎到美中關係、美台關係、中台關係呢個三角嘅關係啦嚇。咁啊，所以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嘅。咁26號咧就會睇到咗一啲結果出嚟噶啦，希望咧喺26、27呢兩日咧就已經係全部結果出曬嚟嚇。咁我哋会到时咧，会同大家 update 入边嘅最重要嘅内容啦。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支持黑警嘅傅国豪已遭报应。
唐人街，
喂啊，正哥，你有冇睇到早几日嘅新闻啊？香港2019年嗰个反送中运动，有个男人企出嚟大声疾呼，话支持黑警，嗰个叫做傅国豪啊嘛。听讲佢旧年喺大陆嗰度死咗咯，嗱报应啊呢啲叫做。
诶，呢个傅国豪啊，自称为环球时报嘅记者，喺香港啲人出嚟游行嘅时候啊，影咗好多嗰啲后生嘅大头相，拎翻去大陆领功。所以好多人就被黑警拉咗入去坐监啦。最惨就係有啲女仔被啲黑警拉咗入去轮奸啊。
嗱，呢个傅国豪当年係28岁，佢自称係环球时报记者啦。佢当时影相嘅时候係近距离对住人嘅面部嚟影嘅。就引起游行人士嘅怀疑，最后就禁住佢搜佢嘅背囊，发现根本上就係冇记者证嘅，只抄到一个国家安全局嘅出入证。
诶，其实呢个傅国豪啊，分明就系特务嚟噶啦。
嗱，我记得当年嗰啲咁嘅黑警咧，一见到人影相就即刻冲埋去，又要查身份证，又要查系咪记者。但系呢个傅国豪咧，根本上就冇警察嚟查佢，分明就系知道佢系自己人啦。讲真嗰句啊，当年香港嘅反送中运动呢，系好多特务侵咗落去搞破坏嘅，打人啦、掟石啦，全部嗰啲人系专登惹起啲事端，就赖咗香港嗰啲学生。
但系为咩呢个傅国豪特别出名呢？系因为佢当时俾人揿住嘅时候，佢讲咗一句话： 我是支持香港警察的，你们打我啦。他实际上当时希望大家打他。咁若果你哋一打佢呢，香港嗰啲黑警呢就可以拉啲香港人啦。而且佢又可以返大陆领功做英雄啦。而家呢个傅国豪死嘅时候係30岁。奇怪嘅係去年死今年先公布话佢係忧郁症死嘅。
有网民话呢个傅国豪呢就係俾人灭口嘅。
我讲啊，就算係真係忧郁症都有佢道理嘅。假装记者而家大家都知道啦。第二个，大陆政府应承佢事成之后俾佢做环球时报嘅正式记者，而且仲可以入国安局去里面係正式工，但呢两样嘢佢都得唔到，最后说明佢被大陆政府利用咗，用完就掉，所以佢唔忧郁就怪啦。
嗱，我觉得唔係咁简单嘅，呢个傅国雄一定会同大陆之间做咗啲乜嘢勾当嚟陷害香港人，所以佢唔死都唔掂噶。
嗱，而家网上嘅新闻咧就暴露咗呢个傅国豪啊，佢老豆俾人哋追问，点解你个仔死咗一年，而家先至暴露佢嘅死讯呢？咁佢老豆就话，佢个仔自从喺香港翻到内地之后咧，就已经系精神失常，冇觉好瞓，经常扎醒嘅时候就大叫唔关我事啊，唔好搵我啊，所以就想带佢去睇精神科医生。
嗱，老实讲啊，表面知道就系呢啲啫。其实呢个傅国豪佢喺香港仲做咗啲咩阴质嘢呢就冇人知㗎嘛。而家佢夜晚发恶梦，唔使问阿贵啦，佢一定俾冤鬼缠身啊。梗系啦，当年香港咁多学生俾啲黑警打死，梗系啲冤民去索佢命啦。
嗱，我记得先嗰轮《星岛日报》有个咁嘅报道，佢话傅国豪怀疑因为忧郁症而死嘅，经过佢哋嘅了解，傅国豪是非正常死亡。
唉，讲真嗰句啊，逢系做间谍嗰啲人都系冇好下场噶。咧仲有一个大陆嘅国安官员啊，叫做徐贤君，俾美国咧就判咗20年监，因为佢长期潜伏喺美国，偷咗好多美国嘅科学技术同埋军事情报啊。佢而家啊俾美国判咗刑啦，大陆当局咧就当乜嘢事都冇发生过。正式是他死他战关人。
其实啊，凡是为大陆政府卖命那些间谍啊、特务啊，最终都没什么好下场的。如果你被美国佬捉了，澳洲啊、西方国家捉了之后，他一定不会认咎的吧。但是反过来，西方国家亦都有很多在其他国家做间谍的，亦都有很多在中国做间谍的。但是一旦中国政府捉咗佢哋或者迫害佢哋嘅时候，西方国家就一定会认救自己嘅人返嚟。
嗱，有句说话叫帮你不帮亲，帮亲就打死人。全世界都有疫情㗎啦。我觉得中国处理疫情嘅政策就认真差啦。人哋全球都差唔多解封啦。因为咁样一路封落去无聊期㗎嘛。一于就同呢个 Omicron 病菌和平共处。因为再唔解封呢就会人财两空，啲人又唔掂，经济又唔掂，咁咪用乜嘢成个世界玩完啦。偏偏中国呢就越搞越严重。喺视频就睇到啦，嗰啲咁嘅方舱医院污糟邋遢，男女老少混埋一齐。仲有啊，嗰啲咁嘅冲凉房就透明嘅，你男男女女入去呢出面冚唪唥睇到晒嘅。咁除非你就唔好冲凉啦，日日都。咁搵入去唔知几时先放出嚟㗎喎。咁如果有啲女仔要冲凉点算呢？咁嗰啲男人喺出面咪好似睇小电影咁，真係好鬼惨㗎喎。你话大陆边处当啲人系人嘅啫，直情就系当佢哋而家系畜生，连狗都不如。嗱，咁我另外睇到个视频，美国都话疫情好严重啊，系咪？你根本上就冇封城。呢嗰日啊睇到视频啊，美国唐人街仲拎咗300只烧鸡嚟派俾嗰啲中国老人家。嗱，我哋啲中国人去到外国，啲人嗌二等公民啦，但系佢哋嘅待遇咧，同本身国家嘅人民系一样嘅。嗱，就讲澳洲啊，失业又有失业粮，老人又有老人粮，特别老人好着数噶，好似有啲中国人咁搞咗啲父母嚟到外国，如果父母冇屋住咯，咁咪申请政府廉租屋。在澳洲打工就算星期计的。咁如果两个老人家 到咗六十零七十岁呢就可以去攞老人粮㗎啦。两夫妇夹埋有成七至八百蚊澳币一个星期喎、哦。咁一个月有四个星期㗎嘛。咁折返人民币即係一个月有成万几蚊㗎喇喎。仲有好多优惠嘅。两个老人家係使唔晒啲钱嘅。仲有嗰啲钱个个星期自动入落你个户口里面。如果物价贵呢跟住佢哋啲老人家又加钱㗎。总言之澳洲政府就养到佢哋百年归老。所以根本上啲人就唔使忧。相反我哋大陆嗰啲民众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呢特别而家疫情就仲惨啦。老实讲喎你而家习近平喺国际嗰度讲到自己几威水都系冇用嘅。佢点样对啲子民大陆而家啲人民喺封城嘅情况之下根本上就生不如死。佢点样向世人交代
嗱，先唔好讲咁远就讲下广州先。因为封城封咗啲人忍无可忍咁样落去佢哋觉得真系死路一条。于是乎咁佢哋就将广州嘅实况发出海外。嗱，喺广州原住咗几十年嗰啲人啊，佢根本上就冇办法习惯，街道冚烂闩晒门，一个死城一样。老板要结束生意，工人冇工打，小朋友冇得翻学，整个衣食住行全部瘫痪晒。而家广州市好多地方大街小巷摆满晒帐篷，个个就瞓喺马路边。有啲喺湖北嚟广州打工嘅。咁啊，俾人赶翻去湖北啦，啊点知湖北又唔要，卒之又赶翻翻嚟广东，唯有又搭个帐篷瞓街。
总言之咧，而家成个广州咧就似难民营，正式系有家归不得。你话几惨咧？
从大陆民众发出嚟嘅视频啊，你可以感觉得到，以前佢哋又遮眼遮鼻，唔想俾人哋认到嘅，但系而家咧，佢乜嘢都唔在乎啦，真面目见人。佢哋好坦诚咁讲，疫情嘅初期。我哋广州人认为其他省份咁恶劣嘅环境，唉，离我哋仲系好远。但系今时今日杀到埋嚟，先至明白咗，原来各个省份嘅民众啊，应该系守望相助，共同抗拒啲唔公平嘅政制，一齐发声，争取应有嘅权益，咁先至可以解决问题嘅。
大陆唔到你咁样讲噶，喐边个就死边个。佢而家个个城市话防疫。咁就主要係想困住你啲人咋嘛。因为喺大陆大量咁样拉啲人入去方舱医院。咁冇订住咪困埋入去嗰啲体育馆啊展览馆啊咁囉。困晒啲人喺里面呢就乌蝇都飞唔到出去㗎啦。成个中国好似大监狱咁。冚唪唥啲人都冇得喐。当晒啲人系畜生。饱你唔亲饿你唔死。所以我话香港人啊真係走得就好走啦。如果唔系啊就好似大陆咁㗎啦。
嗱有个网民就爆咗啲咁嘅料出嚟话北京又开始全面封城。咁啲民众呢就好虚撼嘈得好紧要。有个高官就企出嚟呼喝啲民众。佢话你哋精呢就唔好乱讲嘢。如果唔系我要你绿码变红码核酸检验阴性一个阳性系任我讲。
哇呢、這个咁嘅大陆官员讲嘢好鬼折堕啫。唔好话我咒佢啊佢真係不得好死啊。
阿尔文唔系呢个官员嘅问题而系整个中国嘅大气候就系咁㗎啦。明呃你又如何呢嗱我睇到一个从大陆传出嚟嘅视频响郑州嗰啲政府人员对待嗰啲民众就简直系好似响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咁凶悍。郑州有个民众戴住个口罩㗎啦就落街搵药食点知俾两个工作人员一掌就打低佢坐住佢个头嗰、那个男子痛到大叫直情当人哋监犯咁对待。另外仲有个大喇叭响度大声疾呼警告民众外来人进入本区杀无赦一旦发现你唔系本地嘅人就地正法。
喂照咁睇嚟个政府同啲民众系去到敌对关系咯。点解大陆政府要用呢种暴力去对待啲手无寸铁嘅民众呢
唉而家整个大陆政府已经乱到失晒控。嗱前中国足球总会嘅主帅李铁啊最近失去咗联系咁据讲被当局绑架捉咗入去迫害因为话佢有反政府嘅言论。另外一个叫做董广平佢是中国大陆前公安人权的捍卫者 佢喺越南就俾中国大陆啲公安绑架，捉咗翻中国迫害。咁佢个女咧就系喺加拿大嘅。咁啊，近日咧又喺加拿大渥太华个国会啊，佢呼吁营救佢嘅父亲。
系老实讲啊，中国人俾大陆政府已经控制咗七十几年咯，而家啊仲严重。个政府咁样对啲人民，简直就系逼虎跳墙啫，实行造反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多行不义必遭自毙。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乌鲁木齐大规模抗议，从南到北，中国人怒火喷发。国际关注富士康事件，专家话这个是中国的缩影，对中国依赖度下降，韩国晶片公司转向美国，降低 FTX 破产冲击，币安计划收购不良数字资产。中共降准想救经济，但是有一点太过难。欢迎各位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1月26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时间11月24号和25号，中国从南到北多地发生集体抗议事件，民众冲破小区封锁上街抗议。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新疆乌鲁木齐居民大规模上街抗议。最新的短片显示，这些民众已经突破了市政府大门。推特账号你老师不是你老师连续发了多条乌鲁木齐居民上街抗议的短片。短片显示，全市各个小区推翻小区的护栏，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解封。期间居民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事件的起因是乌鲁木齐沙伊巴克区西山104团社区的包户干部打人，引发众怒。愤怒的民众去到公安局讲道理，随后冲入大楼要求将打人者交出来，并且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事件发酵，抗议扩大到乌鲁木齐全市，各个小区都开始抗议。居民推翻护栏，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解封。有短片显示，市民向乌鲁木齐市政府进发，一些市民撞击市政府的大门。最新的短片显示，一些民众已经突破了市政府大门，进入到大楼的入口。同时大量警察出动封路，阻止民众上街。同之前的富士康事件一样，在消息被屏蔽之前，短视频平台同步直播。一条短片入面有声音话，都是那些没钱吃饭的。有短片显示，装甲车开到小区门口，还来了大量的警车、防暴警察以及信号屏蔽车。好多网友对参加抗议的人表示担心，说他们晚黑要拉人的。网传有些小区拉闸停电，并且封锁网络消息。不单止是乌鲁木齐，当日天津、重庆、广州也都出现民众集体抗议事件。最新的短片显示，在天津的天泰路，居民自发上街反对在附近设计院建方舱。在广州海珠区，民众用铁栏杆做武器反对封控的短片也都广为流传。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也都在中国各地不断上演。有短片显示，重庆一位居民在自己的窗口上面放了大喇叭对外广播，拒绝核酸从我做起。还有一个重庆的小区坚决不被白卫兵拉去隔离，大家就想办法开车来封路，将马路封死了。成都西航港国洲坝小区居民自发拆除铁板自行解封。还有一个小区居民集体冲出关卡。中共的清零封控政策已经将很多中国人逼上绝路，但是中共还在不断加压。中共广东省高级法院11月23号晚发布意见，要求依法打击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而没了生路的中国人怒火在聚集，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就会爆发。日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一份报告之中，记录中国第三季度发生668次抗议，至少有两成半的抗议事件受到中共镇压。 但是中国人每日都在抗议，对中共政权构成挑战。提起原专栏作家黄克指出，目前中国整个社会的矛盾向全民化方向发展，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争一条导火线就可以点着的程度，整个社会如同坐在火山口，这个党更快地向灭亡的路上奔跑。11月23号，郑州富士康爆发员工大规模抗议，最后发展到员工和警察混战，引发国际关注。苹果礼拜三发声明回应，有专家指出富士康就是中国的缩影，还有专家呼吁外企应该尽快迁出中国。苹果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苹果公司在郑州工厂有员工，而且正在度和富士康密切合作，以确保富士康员工的担忧得到解决。路透社报道，富士康向希望离职回家的新员工提供1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熟悉富士康的消息人士透露，抗议活动24号已经基本平息，目前富士康的大部分员工都已经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有超过20,000名员工离开，其中大部分是还未正式工作的新员工。24号，工厂已经重启生产。富士康郑州工厂拥有超过300,000名员工，工厂生产的苹果设备占全球 iPhone 出货量的70%。一位直接了解这件事的人士话俾路透社知，由于工人的抗争影响公司的营运，富士康郑州厂11月的 iPhone 出货量可能至少下降30%。几位股东权益运动人士亦都警告话，苹果公司对中国的极度依赖，无论是作为一个消费市场，定是作为它的一个主要制造基地，我们认为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对华南早报说，富士康是中国的缩影。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23号也都发推文说，外国公司应该尽快离开中国，富士康郑州厂的骚乱可能会蔓延到全国，现在就离开中国，趁你还可以离开的时候。无能的中共没办法维持中国最重要工厂的秩序。富士康事件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正在走向失败。这个礼拜，韩国晶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发布第三季度报告，外界发现两间企业在中国的销量占比都大幅度下滑，而对美国的销售量在上升。这个显示出韩国的科技巨头正在增进和美国的合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下降。液经亚洲引用消息指出，在10月份美国颁布对中晶片禁令之后，首尔当局曾经代表三星和 SK 海力士和华盛顿谈判，寻求对出口限制的解决方案。最终美方同意给韩国1年的缓冲期。韩国媒体首尔经济指出，韩国的科技巨头基本都主张在1年的时间之内，无论如何都要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SK 海力士社长兼行销长卢中元此前在电话会议上面表示，作为应急计划，企业正在考虑出售中国的晶圆厂，或者将设备转移到韩国厂房。他承认企业在无锡的工厂受到封控政策的限制，生产受到影响。同时美国和台湾的合作增加，也都令台积电积极将产能搬到美国本土。在同行竞争的压力之下，三星也都准备在美国德州建造工厂生产晶片。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表示，币安准备成立一个规模大约1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收购数字领域的不良资产。赵长鹏在专访入面暗示配置更多资金的可能性，如果不够可以配置更多。路透社报道，赵长鹏上个礼拜在一次研讨会上面透露，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申请破产之后，币安打算推出一项复苏基金计划，协助那些出现流动性困难的加密货币，同业非常感兴趣。 赵长鹏指出，呢一类基金有助降低 FTX 破产带嚟嘅负面龟派效应，但系佢冇透露基金嘅确切规模。FTX 呢个月11号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加密货币市场陷入动荡，多家加密货币公司受到冲击。最知名的美国加密货币经纪公司 Genesis 上个礼拜表示，公司已经暂停客户赎回，而数字资产抵押服务商 BlockFi 也都准备申请破产保护。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礼拜六，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鲁木齐市24号发生一宗住宅大楼火灾，因社区过度防疫，妨碍消防队救援，导致10人葬身火屈，但网传火灾实际死亡44人。乌鲁木齐人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集体要求解封。25号，吴亦凡获刑13年，罚款6亿，被认为要冲淡新疆大火事件。下面来睇报道。
这起火灾发生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苑小区的住宅大楼，火势浓烟蔓延了7层楼。中共官媒新华社简短报道，火灾起火点位于15楼，火势蔓延到17楼，烟气扩散到21楼。但是官方资讯显示，消防队花了将近3小时才扑灭火势。BBC 新闻网指出，消防车疑似因为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对着火场喷水。观察者同香港01/25号报道，这个社区是防疫低风险区，却被过度防疫，临时搭建的障碍物妨碍社区进出口。消防车赶到后，还要先手忙脚乱地拆除这些障碍物。还有人指称社区消防通道被汽车堵住，这些汽车因为封控了109日，停太耐无法发动，耽误了救灾。这起火灾在中国网路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点阅数已经超过8亿次。不少网友要求政府公开事发大楼居民当时是否能够逃离起火大楼，彻查消防通道受阻。 BBC 引述一名微博用户讲法，代价太沉重，每一场悲剧都比奥密克戎仲糟糕。在舆论压力下，中共开始辟谣说没封乌鲁木齐小区。中共媒体仲辩解称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当晚该市民众已经突破乌鲁木齐市政府大门，进入到政府大楼前，一位自称是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马志军出来与民众对话，但是显然没人相信。乌市的市委书记杨发森露面了，承诺听日解封。乌鲁木齐抗议已经从年轻社区扩大到了全市，各个小区都开始抗议，要求政府解封。乌鲁木齐人正在上街，凌晨时分，当地武警集结与民众对峙，旁边有民众对着警察大声呼叫：人民警察为人民，你们在这镇压人民，你们是谁的孩子，又是谁的爸爸，你们良心不痛吗？今日死了多少人？而就在乌鲁木齐大火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却去慰问了所罗门群岛的地震受害群众。很多人批评政府为什么每年6500亿外援而不用在老百姓身上呢？其实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每年投入8300亿维稳经费全部用在老百姓身上。而这几日娱乐圈年年爆猛料，再拿大 S 和汪小菲的事讲，网友说那是为了要大家不要关注富士康，现在吴亦凡被判刑和张嘉倪老公出轨，就是为了要大家不要关注新疆大火。
25号，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在面对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战争时应保持团结， 俄罗斯想要打破的不单止是乌克兰，俄罗斯想要打破的亦是欧洲。下面来看报道。
泽连斯基在线参加欧洲信念国际研讨会，他说欧洲领导人捍卫使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的事，乌克兰的前线已经成为欧洲为自己奋斗的阵地。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诉诸于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被乌克兰和整个欧洲挑起新的困难。欧洲大陆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依赖已经开始减少，但它必须完全消失。欧洲的潜在敌人将永远无法用能源武器敲诈我们的大陆。当乌克兰的命运被决定时，整个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命运亦被决定。当我们保证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时，我们亦保证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同样安全。最终我们将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并解除它给乌克兰、欧洲和世界带来的威胁。25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无论战争持续几耐，北约都会力挺乌克兰到底，我们不会退缩，将会加码提供对抗俄国的援助。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统计，迄今为止，俄乌战争已经造成至少15,000人的失踪人口，另有不知道数目的乌克兰人被强制迁移、境外拘留、失联或者是已经遇害。路透社报道引用委员会的欧洲计划主任哈勒戴的话指出，调查这场战争损失的行动将会持续数年，可能直到战争结束亦难以停止。另外，法新社指出，俄军动员大量士兵紧急前往现场，只留低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留在俄国。他们不断在社交媒体发布质问政府的视频，愤怒和担忧的情绪在全国蔓延。此前媒体关于训练不足的士兵在前线送命的报道，已经引发了大量民间愤慨与混乱。
世界杯比赛吸引眼球，围绕足球行业的周边报道亦快速增加。每日星报近日报道说，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有意进军体育产业，可能会收购英超曼联俱乐部。不过这个消息引发了更多质疑。专注于苹果公司周边新闻的网站 MacLumus 发布报道辟谣，说有知情的公司内消息人士称，考虑收购曼联的消息是假新闻。下面来看报道。
到目前为止，苹果公司并没有公开对报道作出回应。这家企业正在应对中国供应链造成的威胁。由于富士康郑州厂区近期爆发多起工人抗议事件，苹果最新版本手机 iPhone Pro 的官网交货期限已经延迟到明年。在另一方面，曼联的持有者美国格雷泽家族确实传出了准备出售球队的消息。现任曼联俱乐部主席阿夫拉姆格雷泽在本周告诉天空新闻，董事会正在考虑不同的战略选择。根据曼联的公开声明，接下来球队可能会面临引入新投资、出售或者其他种类的交易。这样苹果公司是不是真的有实力收购球队呢？英国评论员帕里森评论说，收购球队俱乐部是一项极具昂贵的商业决策。不过这个对拥有2000多亿市值的跨国科技公司苹果来讲是小菜一碟。这样的决策并非不能够做，只是看这家科技巨头是否想做。而媒体 MacRumors 指出，苹果公司虽然并未准备邀约，但是亦在致力于探索体育相关的业务，例如专注于流媒体的体育赛事，并获取多种关键比赛的播放权。在苹果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英国亿万富翁吉姆拉特克里夫爵士已准备好出价，并在考虑估值。另外，中东富豪对英国足球队的热衷亦在快速增加。在此前，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PIF 收购了纽卡斯尔联队，而沙特阿拉伯的体育部长亦公开表示，他们认为持有曼联是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